亲爱的会众，我们来思想《使徒行传》的时候，直到今日，教会是关于谁的？我们可以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说，教会是关于这些使徒的。我们看到马提亚被拣选，看到彼得展现了他的勇敢。我们到第三章看到了彼得和保和约翰在医治，到第四章看到了巴拿巴在劝慰，到了第五章我们看到彼得怎样的去处理亚拿尼亚，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在公会上怎么样来说话。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斯提反他的见证，《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有彼得和西门，有腓力和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有保罗和亚拿尼亚。但是《使徒行传》是关于人吗？教会是关于人吗？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读《使徒行传》，看到这是教会发展的机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耶路撒冷是如何传讲旧约被实现的，《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到彼得和其他的人在向教会的人做出榜样。我们看到巴拿巴去跟别人分享和奉献，我们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看到彼得和其他的人面对公会的人说，我们应当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第六章、第七章司提反在向公会诉说上帝是如何引导他的救赎的，如何在旧约里面也在那个时候呼召他的教会要对他忠诚。我们看到第八章看到教会继续的在发展，腓力和其他的人去各处传道，从撒玛利亚到了加萨。第九章我们看到上帝的教会在发展，看到扫罗和亚拉尼亚在大马色，扫罗又被派到更远的北方的大树的教会里。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么远，我们看到教会的这些记录，教会是如何在发展的，这些记录我们对《使徒行传》的理解，对在这里面所显明的信息，应该是这不是关于人的，也不是关于宣教或者事工的。虽然这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使徒行传》是关于上帝如何使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机会来增长他的教会。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九章32到43节，但是我想再读一下42节。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我们的主题今天早上是一次非凡的事工。我们上一次思想了一个很不可能悔改的人，他悔改了，他立刻就开始传基督。但是在这一章结束以前，我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彼得这里。彼得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来到九章32节的时候，看到彼得在旅途中，现在这个地区又有了和平，镇压得到了一个停止和缓解，彼得就出来进行巡回流动的宣教。我们今天早上要记得，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国家比较靠近南方的地方，这就是大多数最起初的工作开始的地方。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说 就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留在我们自己这里。他们记得耶稣的命令是要出去向所有的国家传扬福音。所以我们读到彼得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就是说我们看到吕大不是说他到了更难的地方。如果你知道吕大在哪里，你会知道吕大在西北边的地方。但是彼得是从坐落在山上的耶路撒冷下山到了 海岸边更平坦的地方。很有可能吕大就是今天的卢德城，就是从耶路撒冷以外30英里左右的地方。彼得去了那里，但是你注意，当他下山了以后，到了圣徒那里，到了吕大的圣徒那里。我们知道这是彼得第一次去那里，但是在他到那里以前，那里已经有了圣徒。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会有圣徒在那儿呢？很有可能因为吕大是位于从亚索都到该萨利亚路上的一座城镇，而使徒行传8章40节说腓力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萨利亚，在他离开那个太监以后，那里有圣徒彼得到了那里去见他们。但彼得在这一章中又走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在约帕的门徒们听说使徒彼得在吕大，就打发2个人去见他。他们真的去恳请他，央求他快到他们那里去，不要单言，他必须要立刻去。于是彼得就起身与他们一同去，又奔波了约20英里去了约帕。但是在这2个城市里面，彼得都找到了痛苦的人，身体上痛苦的人。但是在我们的身体痛苦之外，也有灵魂的痛苦。他看到了这些痛苦，医治了这些痛苦。这个非凡的事情成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这是一个奇迹，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奇迹。首先我们来看以尼亚，如果你那天和彼得一起在吕大，你就会来到以尼亚躺在他褥子上的地方。真的，他只是一个褥子，他已经在过去的8年里躺在那里，他得了瘫痪，他站不起来。但是那一天彼得来到了这个地方，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这个残疾的人立刻就起来了，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就是附近山谷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了主。这是一个奇迹。然后多加的朋友们听说了发生的事情，彼得又跟着他们去了那里。他到了这个去世的女徒所躺卧的地方，她的朋友们在哭泣。这是一个如此有恩赐又慷慨大方的女徒死了，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她是一个信徒。我们看看她是怎样被描述的，她是一个信徒，她叫大比大，她是一个信徒，她广行善事。他的朋友们在痛苦的哭泣，在大声的哭。彼得说，叫他们都离开这个房间。他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此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被活活的交给他的朋友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主。 这有两段情节，有两个医治，两个回应。我们可以说，这是最非凡的事工。彼得在他的旅途中，他做了充满奇迹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如果这是我，只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就错失了重点。很明显，因着这奇迹所产生的效果，这一点也是很显著的。但是不只是因为医治，而是因为人们的回应，他们归服了主，他们相信了。这是一个奇迹。有一些人想让你相信，如果我们今天就做更多的有着奇迹的事工，更多的医治，那么更多的人就会相信，更多的人就会更健康，更快乐。所以在基督教里面，现在有就一种医治事工，他们说与其要成为祈求的人，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信徒，知道上帝的旨意，使用我们的权柄去医治。今天早上我想要在这方面延展一些，我想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认识今天的这些医治的事工？我想要在这方面多说一些，因为我们处于误解这些迹象的危机之中。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关于医治，今天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因为这会让我们疑问，我们是不是，如果他们是对的，我们是不是错过遗漏了这个恩典呢？那么贯穿整个旧约，我们看到这有很多有能力显示神迹的人，想一想摩西，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也是行神迹来证明他的力量和权柄。在基督升天以后，使徒们又持续的显示奇迹。我们已经看到了彼得和约翰在圣殿中医治了那个瘸腿的人。这里我们又有两个例子，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看到人们看到这些神迹，人们也相信了。这些神迹是证明，这些使徒是正统的使徒的证据。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中所说，他们是上帝的使用的器皿。我们要看到其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是怎么来讲述这些神迹的。我想要指出一处的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2章，我们看到它第一部分很清楚地写到，耶稣是那更大的先知，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地看重我们从基督和其他的使徒那里所听到的道理。因为希伯来书2章4节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你看，上帝是在证明这些神迹奇事，是表明这个人是被认可的一个神的代言人，允许他们成为这些神迹奇事的施行者。这些神迹奇事是上帝来证明他们是使徒，是带着神的权柄在说话的。施行神迹奇事的恩赐与受启示、受预言的恩赐是相连接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期待会有新的先知给我们新的启示，上帝还没有启示完，他还在通过使徒来跟我们说话，那我们就可以期待医治的恩赐。但是没有，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我们相信圣经的启示已经结束了，今日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想一想，我们是否在相信谁可以施行医治的神迹？确实有一些模仿的人，甚至嘲笑的人，在异教徒中想要与邪灵相连结来医治，但是他们不可被相信。但是我们要看到彼得在这里是把人从死里让他复活。如果今天还可以有医治的恩赐，为什么不让人从死里复活呢？你看，今天有人说这些医治是圣灵的恩赐，但是根据圣经，我们与基督有连结，我们在生命在基督里的证据是什么？是圣灵的果实，而不是圣灵以前所赐的恩赐。我们已经有了更确切的见证，希伯来书就是在讲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是不是根据上帝的全备的真理？你看，你不需要从我这里看到神迹才能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忠诚的牧师，你需要根据上帝的话语来检验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检验，是否是上帝的代言人，不是通过医治。所以就像那首赞美诗所唱的，主门徒的信仰是何等稳当，根基建在真神奇妙话语之上，投靠耶稣基督进入避难所，主言何等全备又何等真确。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医治的神迹，你就会相信，而你听到上帝的话语却不相信吗？所以彼得在做这些神迹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不是在那里去获得一些额外的支持，就是行这些神迹。他不是去推销一个银行的账户，他在那里是证实他是一个有独特的恩赐和权柄的使徒。在那一刻，对于彼得而言，这些事件也不是平凡普通的事件。我们看在《使徒行传》所记录的这大约30年的历史之中，只有10个有详细细节被记录下来的奇迹，因为这些奇迹、这些医治不是《使徒行传》所强调的要点，也不应该成为要点。因为我们的教会不应该被期待是《使徒行传》时候那样的教会，充满了神迹奇事了。我们不应该期待这些使徒所特有的这些恩赐和权柄今日还在继续，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为神迹奇事祷告。我们要为奇迹祷告，但我们祷告是神来做这奇迹，用一种不寻常的神奇的方式在他的大能中来做，而不是通过一个自称有这样的能力的人来做。上帝仍旧在施行奇迹。因为即便在《使徒行传》第9章这里，我们也看到，不是关于人，不是关于这些事，彼得并不是这次非凡事工的主角，这是一个关于上帝的作为的故事。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中看 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建造他的教会。你看，当我们开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问了这个问题：教会是关于谁的？我们回到《使徒行传》最开始，第一章，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这把这些使徒门徒们派遣出去，彼得到了各处，他确实是在做这些神迹，但他在做什么？他是在持续的为那同一位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在耶路撒冷做这个，也在约帕做这个见证。这里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我们需要看到，所有的这些城镇都是在这个，可以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犹太人聚众多的地方，但是在约帕这个地方，它更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彼得是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个牢固的传统，其中的一个就是对外邦人有偏见。我们看到上帝在福音中所记录的，特别是犹太人在与撒玛利亚人交往的时候看到这一点。但是彼得在这些城镇中与这些人相见，如果我们明白犹太人这个的传统是如此的牢固和强烈，我们想一想约拿，他说我不想去尼尼微，因为我知道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就会原谅他们，但他们是亚述人，是外邦人，我要上船去另外一个地方，甚至我宁愿跳到水里也不要去那里。在彼得的时代，这种犹太人的优越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到了一个地步，不允许一个犹太人助产士去帮助一个正在生产的外邦妇女。而这里彼得走向了这些城镇，这些才听到福音，才从其他的门徒那里听到福音的新的疆域，他走了这50英里的地方。当我们明白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这个扩展正在开始，旁边的城镇的人甚至来问，你能不能再走远一点到我们这里来。彼得会做什么呢？他会让他的传统和背景影响他吗？他会让他的恐惧影响他吗？还是他跟随上帝赐给他的机会？我想解释约翰加尔文在此处所说的关于彼得的决定的话。彼得知道上帝的旨意吗？首先，如果上帝并没有应允他一定会成功，他应该去吗？我的回答是，即使他还不知道上帝会做什么，他也不应该因为听从了这些弟兄们的请求而被责备。还有其他的原因，他应该要去减轻他们的痛苦，用近前的劝告加添力量给他们，去建立教会。但是还有一件事，加尔文这样说，如果他拒绝了，那么他就是在骄傲地轻视他的弟兄们。所以很清楚，彼得虽然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也明白上帝是此次旅程的带领和指挥，所以彼得去了。他去了 多走了二十英里，又去了下一个城镇，然后又去下一个城镇。但是你看，这不是彼得在做工，不是他说我要去讲关于我自己的事，关于我怎样医治别人，而是上帝在做工，而是上帝使用这些门徒们的生命来作为影响，在许多其他的小城镇来增长教会。所以上帝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和大马色两个中心来做工，不，这个做工在继续，是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身上动工。上帝在建造他的教会，不只是他的，不是在建立他的门徒的名誉，而是使用彼得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为耶稣做见证，用四种方式。首先，这两个神迹都是跟随耶稣的范例，耶稣的例子。当雅鲁的女儿被医治的时候，耶稣让所有人离开房间，对这个死去的女孩说了类似的话：大利大古米，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彼得也跟随了这同样的范例，向其他人展示了耶稣做了什么。第二点，这两个神迹都是借着基督的大能实施的。彼得知道他自己没有力量来做这个事情。记得有一次他们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这些鬼呢？他没有尝试着靠他自己的力量来医治这些人，他是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第三点，这两个医治都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记号。彼得之所以能够勇敢地处理这两件事情，是因为他对基督大能的信心。不只是这样，他还使用了上帝记录让耶稣死里复活时所使用的同一个动词，起来，起来。这不是说多加他像耶稣那样被死里复活，因为多加他还会再死，但是这是说，这是上帝的大能，让一个死去的人能有新的生命。第四点，这两个奇迹的实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这两个奇迹的结论。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但是注意，不只是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而是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这不是在说圣经里所用的这些所有凡，是在指那里的每一个人，这个所有凡指的是那里的人群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归服了主，都归服了主。然后再看42节，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他们归服了主，他们不是要去追随彼得，他们是相信了主，而不是相信说我要去跟随这个医治的事工。他们成为了教会的成员，他们信奉了基督和他的福音。你看，虽然彼得明显的参与在这些神迹中，但是人们看到的却不是这一点。耶稣基督医治你，他们回转归向了主。我们来想想多加，多加是受到如此的爱戴，人们都在哭泣，他死了，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彼得将他活活的交给他们，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相信了上帝，相信了主，而不是彼得，因为彼得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人们回转归向主的时候，相信主的时候， 回转相信，回转相信，悔改和信心。在遍及那片土地上所有的城镇，上帝在亲自的做工，带领人悔改相信，借着传讲基督。我们应该看到，在使徒行传中，这不是关于某一个人他的传讲，这是在两章之中第四次提到了。我们看到了有四次，八章二十五节说约翰和彼得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八章四十节腓力在各城传扬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九章十九节保罗在大马色住了些日子，他立刻传扬福音被迫离开，去了耶路撒冷，又去了该撒利亚和大树。九章三十二节彼得在吕大和约帕的乡间周流四方传扬基督。上帝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他不依靠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必要不可缺少的。戴德生有很著名的一句话，上帝的做工是按着上帝的方式，上帝从来不缺供应。你看彼得和保罗不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中心，是上帝在建造他的教会。是的，这里有这些使徒们，但是上帝是为着他的荣耀在建立他的教会。我们看到，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诗篇颂扬第176首，这也是这之中所唱到的。还有上帝做工的另一点，上帝在预备彼得，他不只是在让他的教会增长，他也在预备彼得去做更大的事工。耶稣说的是什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到彼得所走的这五十英里的路只是一个预备，让他做更大更远的旅程。这并不是指的旅程的距离，而是让他的这个人得到预备。这也正是九章四十三节最后所表达的一点，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彼得的行为已经是在打破传统和偏见了，因为他到了一个外邦人主要居住的地方，但是当他去那里的时候，他与这一个西门住在一起，是一个俏皮匠，他是一个触碰死的动物毛皮的人，他是一个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这对犹太人看来是如此的可怕，以致那些拉比们说，如果一个年轻女子发现她的未婚夫是一个俏皮匠，这可以成为她解除婚约的合理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但是彼得住在了约帕，与这个西门这个俏皮匠住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更荣耀的、更闪光的事工，犹太教的这种传统的偏见一定要被去掉。他们在彼得将来的事工里一定不能有立足之地。 我们看到彼得在这方面会继续的被挑战，但是这也并不是这里最不同寻常的事工，甚至这都不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医治，或者是这些门徒们能做这些神迹奇迹令人惊讶的地方，或者是打破传统和歧视。这个荣耀的事工是上帝的福音要传扬给众多的人，去给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通过这些上帝所预备的软弱的器皿，通过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人，让许多人能够回转归向上帝，信服上帝。这是我们能够得出的两个应用的出处。首先，上帝非凡神奇的事工，这个福音是去那些外邦人的地方，去那些小的城镇和村庄，以前从没有去过的。因为是带着福音的好消息而去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可以到了密歇根州大西城这里，到你这里来，到你的耳中，所以你能够听到他的荣耀和奇迹，你能够相信。我们常常想让这些奇迹行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希望能有一个闪电来在路上拦阻我们，我们希望有一个人对我们说，耶稣基督让你从你褥子上站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我们想让某个人拉着我们的手说，起来吧，把我们活活地呈现在别人面前。但是你看这一章里面只有三个人，只有三个有神出现了神迹奇事的人。即使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人们听说了这些奇迹他们就相信了，他们不需要这些奇迹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就能相信。他们听到了上帝的作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大能，他们就回转归向他，自己相信他。我们不需要经历以尼亚或者多加的奇迹才能相信。上帝是真诚的，当他差遣他的道，他的话语，差遣他的牧者传道人，他是真诚的。那些吕大的人，约帕的人相信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不是用头脑相信。你们中很多人头脑中明白了，但仍然不相信。这些人如果他们说我要等着这些奇迹行在我身上我才相信，那他们就失去了重点。上帝把他的话语他的做工行在这些地方是为了让你相信。第二个应用是对着那些已经相信认识上帝的人，上帝在他的事工中哪里可以使用你，让上帝的福音能够被宣传，你是否预备好了要去其他的地方服侍，为着福音也能够到那个地方。有可能 会有不同的结果。多加因着他的善行、他的服事、他的制作而被熟知，这也是服事上帝的方式。西门是一个慷慨的人，他对上帝的使徒展示了热情的款待。彼得被分别出来去传扬好消息到那些村庄里面。但是让我们以我们开始所说的那句话来结束，这不是关于人，这是关于这一切事所指向、所表现的上帝。所以这个问题来了，上帝在哪里？怎样可以使用你来代表他？你会被上帝使用做他非凡的事工吗？去传扬福音吗？戴德生是一位去中国的年轻的宣教师，他一度不得不因为需要从疾病中恢复回到了英格兰。他写了一本书，在一篇文中他责备着英格兰所有的基督徒怎么可以插着手坐着不动，当中国的这众多的人在灭亡，因着没有这认识而灭亡，英格兰却如此丰富地拥有着这个知识。但是哦，与其想到中国的需要和要求，不如想到基督的需要和要求。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现在这声音不再发声，他想要你的声音传扬出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因着人的灭亡而充满乐水，那双眼睛不再哭泣，他要让你的眼睛因着人的灭亡而哭泣。基督需要你，亲爱的弟兄们，基督需要你，亲爱的姐妹们。对，在这里你们中的许多人，他的呼召、他的要求、他的责任，可能是要你在家做工。如果这是基督的旨意，那在家做工就是蒙福的。但是也有许多人，我很确定，如果他们是在基督里，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地方。这是戴德生所说的，上帝需要你们去做却在黑暗中的亮光，而黑暗无处不在。你如何成为上帝非凡事工中的一部分？阿们。